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各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亚苏瓦哈马西亚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么今天呢，按照惯例第一个礼拜我要跟各位分享今年教会的意向跟使命，就是什么核心价值，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今天我是要讲第三讲，我记得如果您也记得第一讲我讲的是什么，是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所以我多么希望人家一讲到新湾爱灵粮堂就说是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而不光只是中午饭好好吃哦。哈利路亚。我讲的第二讲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哈利路亚。英文讲得更漂亮， Rejoice always, give thanks to everything, pray unceasingly. 哈利路亚，不停的祷告，而且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感恩，好的坏的都要感恩。那么到底什么是核心价值呢？英文是 core value。 core 譬如说是原子炉的核心，就是叫做 core。 那么核心价值 core value 对一个国家来讲，这个国家的 core value 就是这个国家它让人感觉它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譬如美国常常让人感觉这是一个老大哥啊，美国常常花了很多钱帮助了许多的人，许多的国家，而且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全世界移民最多的一个国家，这是它的 core value。 当然了，美国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不是吗？但是那不是他 founding father 他创国的时候他的那个国父们所要这个国家所活出来让人家觉得让人家知道的印象，这是美国的 core value。我们一讲到美国，我们都相信你会说啊，这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也是它的 core value。 虽然每况愈下，但是神没有放弃美国，不是吗？哈利路亚，赞美神。那么每一个社会也有它的 core value， 它的核心价值。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核心价值。譬如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生命。所以延续生命，使生命活得更好，这是医学它的核心的价值。它要延续增长，让人活得更快乐、更健康、更幸福、更美满。哈利路亚。当别人提起兴旺爱灵粮堂的时候，人家会怎么想兴旺爱灵粮堂呢？譬如说耶稣说推雅推拉这个教会，刚才我们德磊他练的说，你们有行为，你们有爱心，你们有信心，你们也忍耐，你们也顺服，但是你们听从了异端，跟从了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的异端的教导，而让许许多多的人陷入了困苦患难之中。所以神要用铁杖来辖管，神最后还要赐给他们诚心等等。哈利路亚，这是神对这个教会的一个评语，也就是他需要改进的地方，他的核心价值有地方歪曲了，变直了。哈利路亚，赞美神。今天我要讲第三讲核心价值，就是如果说你跟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的话，你就会常常听到林林师母说，我多么希望能够有12家 谦卑顺服，爱神爱人，通晓真理，圣灵充满的，来与我们一起来建造信望爱灵粮堂。各位跟我一起说，谦卑顺服，爱神爱人，通晓真理，圣灵充满。这四项你觉得哪一项应该摆在第一位啊？爱神爱人是有人讲啊，还有人呢？圣灵充满，还有人觉得哪一个要摆到第一位？谦卑顺服，都说了。其实哪一个摆第一都没有关系，哪一个摆最后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稍微来讲一下，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次序，就像我讲的这个次序一样。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是的，你在我们教会动了善功，你开始了，你自己就要带他走。虽然我们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是神，你有你的美意，你用铁杖辖管我们，你要用诚心赐给我们，为我们预备那属天的冠冕。为此我们献上感恩。今天此时此刻，求你的恩高降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愿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我个人认为谦卑顺服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我们来了一家人，他大有能力，圣经又很懂，又很爱人，又很爱神，但是他就不谦卑顺服，怎么办呢？您知道吗？所以谦卑顺服一定要摆在第一位。更何况一个人如果不谦卑顺服啊，下面都不用讲了，他不可能通晓真理。您知道吗？有人不谦卑顺服啊，这本圣经啊，他有他自己的解释，随他怎么讲就怎么讲。以前美国有一位总统叫做富兰克林，Franklin 就是那个放风筝那个总统，他其实也是基督徒，那么他就看圣经怎么看就不顺眼，因为他是一个科学人才啊，他就认为说圣经里面所有不合理的地方全部要拿掉，所有的神迹奇事全部要拿掉。结果那本圣经叫做富兰克林版的圣经啊，只有现在圣经的大概五分之一这么大这么厚，因为他把童贞女怀孕生子、先知讲的预言、医病赶鬼，还有西西家多活了15年，还有神要再来，还有困苦患难使人复活，他全部都拿掉。那是什么圣经呢？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圣经，神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说你要是做骄傲的人还是做谦卑的人吗？一听就知道这是彼得讲的。彼得这个人啊，其实你去看几本书信，他讲的谦卑顺服讲的最多了，因为他自己跌到谷底里面，他自己捅了个篓子，自己踹到了马蜂窝，他知道他以前太不谦卑，太不顺服了，不是吗？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然后说等一下有人要来抓我，要杀我了，彼得说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耶稣说，彼得，今日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发生了。所以他深深的痛悔，他深深的觉悟，谦卑顺服要摆到第一位，纯敬畏的心才会谦卑。如果你对神对人没有敬畏的心，你不可能谦卑，也不可能顺服。人不谦卑就不可能顺服。什么叫敬畏？我常常喜欢讲，敬就是你做他喜欢做的事，为他讲他喜欢讲的话，听他喜欢听的话，这叫做敬。什么叫做畏？ 就是不做他不喜欢做的，不说他不喜欢说，不听他喜欢听的，这叫做畏。你如果能够敬畏，你就会谦卑。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对人很敬畏，但是对神就少了一份那个敬畏的心了。我打个比方，假如今天习近平来到我们中间，哇，我相信大家毕恭毕敬，习主席你早，习主席你好，非常敬畏，是不是？习主席说十点半到，我看九点半人就开始来了，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来了神的家里面，说我们要来朝拜神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了，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人没有敬畏，他就不会谦卑，不谦卑就不会顺服。当然我讲的敬畏是儿女的敬畏，不是说伴君如伴虎那样子的敬畏，那样子的惧怕，那样子的害怕。因为圣经讲在爱中没有恐惧，在光中就没有黑暗。你如果因为怕而你不敢讲不敢做，但是你心里面又偷鸡摸狗，在暗地里又开始做什么坏事，那不是真的敬畏。敬畏是要儿女般敬畏的心，而不是奴仆的敬畏。要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当玛利亚知道她怀孕的时候，她说 How could it be， 这是要死罪的。但是当天使跟她讲的时候，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是主的子女，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把自己的命摆下来，敬畏到这个地步啊，不管什么事情会发生他都不怕，因为他敬畏神。有一个观光团到德国去观光，到了贝多芬的故居，有一台古老的钢琴是贝多芬以前弹过的。忽然间有一个妇人就溜上钢琴就开始弹起来了，弹完了就下来，然后就说我相信会弹琴的人都很希望能够上来弹一下，不是吗？这个导游就说啊，前次我们也是观光团，有一个全世界有名的钢琴家叫做帕罗斯基，所以有人就说请他上来弹弹贝多芬的钢琴，他说大师弹过的琴我岂敢弹啊。这叫敬畏，不是说你多行他才行，不是说你有什么本事他才有本事。人都看别人比自己行，这是一个敬畏，敬畏人的心，敬畏神的心，不是吗？有谦卑的心才会顺服。哈利路亚，谦卑，耶稣谦卑，甚至于谦卑到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谦卑，他说我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哈利路亚，是的，赞美神。在清朝嘉庆年间呢，在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裁缝啊，一天有一个御史要来做衣服。御史的官位有多大？部长、院长还是什么长？我不知道，有谁知道御史多大？御史大概省长最少了。那么来请这个裁缝做衣服，裁缝就问他说：“你做官做了多久啊？”这御史说：“做衣服跟做官有什么关联吗？”这裁缝说了一句话，给我们做参考。他说：“你心上热的人不免扯高气扬啊。”我前面要把你做长一点，做官做了一阵子呢，心平气和啊，我就前后做一样。做官做久了，不免就常常是前仆后起的，打工做一的。我要把你后面做长一点，您知道吗？这叫谦卑。我很骄傲的说我很谦卑，您知道吗？只有敬畏神敬畏的人才会谦卑。只有谦卑的人才会顺服，顺服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常常顺服的时候，总是像我以前有的时候分享信息，不在这里哈，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都很好， 在别的教会讲完了，他说：“哎呀，牧师啊，你讲的真好，可惜我太太没有来听啊。”我心里想 ：“Oh, it's not for your wife, it's for you。”我们自己领受，自己听，自己得着，不是吗？我以前呢、啊，刚才说的很骄傲的说，我很谦卑啊。啊，有的时候听到人家为牧师祷告说，说求神给牧师更大的爱心，更大的能力，我说。难道我没有爱心吗？难道我没有能力吗？哦，现在不会了。你们要为牧师祷告呢，就尽量为我祷告，就把我当作是没有爱心、没有能力的人祷告一样，求神大大的加添。我也如此为各位来祷告，求神再一次恩典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因为谦卑顺服是最重要的。您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教会中间呢，有一项事情最容易叫我们谦卑顺服。各位讲，猜猜看是什么事情啊？扫厕所。好，感谢主啊，我也扫了不少次啊。服事，服事最容易叫你谦卑顺服了。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本来都不认识的。哦哟，牧师啊，你叫我扫厕所，你莫搞错啊。足足叫你扫三年，保证你谦卑顺服。做起来衣服都是后面长。我跟你讲，服侍的时候，因为啊，很多时候从师母的角度，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从神国的角度来看。我不是看你今天有多少机会能够表现你自己啊。我如果觉得说你好像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的话，那你休息一下好了。各位，如果我这么跟你讲的话，请原谅我，我不是看你不好，我是从神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神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所以我们就会谦卑下来。像我以前在职场上面做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在职场上人都有这个经验，老板怎么升那个人起来啊？那个人每次做什么事情都是来问我的。但是您知道老板他是怎么看吗？老板有很多种看法，有一种看法他认为说啊，我如果把一个会做事情的人升上来不做事情，那事情谁做？有另外一种看法呢，可能你的个性就不适合啊，你不要以为升上来做经理多好啊，有的时候碰到事情啊，你明天给我裁十个人，哇，傻眼了，我裁谁啊？对不对？要我得罪十个人，你不裁我就裁你。就是说有的时候他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所以你如果能够谦卑，你就会顺服的下来。第二个事情就是要爱神爱人，这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他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各位您知道最初诫命有几条啊？十条，摩西上西乃山领受了十诫 Ten Commandments十条诫命，但是这十条诫命后来推展成所谓的摩西律法613条啊，包括安息日的条例，包括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走路，怎么样说话，怎么样献祭，民法刑法样样都有，最后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了。我们以前跟亲妈妈去耶路撒冷去朝圣，住在旅馆里面，早上灵修就按电梯去到餐厅吃饭，吃完饭就灵修。到了礼拜六的时候，那个电梯怎么按啊？不动作，每层楼都停，每层楼都打开门，然后等很久再关起来，你怎么按它都不动作，为什么？哦，连按电梯都不行呢，就这么严厉啊。哇，你说这613条严厉到这个地步啊？听说在纽约那边，那些犹太人集中的高楼大厦， 到了安息日礼拜六的时候，请一个外邦人，墨西哥人或者是中国人或者是什么人，礼拜六的时候来帮他们按电梯啊。哇，这已经僵固不化了，所以耶稣就把这些变成两条了，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就这两条诫命。那么有的人就说，譬如文士法利赛人就认为说，耶稣啊，你这是坏了规矩嘛，对不对？613条给你变成两条，其实你仔细去想想看，实际上有十条，但是前面四条，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以准不守安息日，四条通通是怎么样？爱神。后六条你要孝敬父母，你不可以偷窃，不可以杀人，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什么，六条全是怎么样对人。所以你要会爱神，你要会爱人，实践你都可以做得到了，而不是凡人缛节死守的不变。但是我们爱人爱神常常碰到许多问题，因为当耶稣讲这个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有文士法利赛人就故意要来找他的茬，就说那谁是人，谁是邻舍？耶稣说你要爱邻舍，谁是我的邻舍？不是耶稣就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耶稣就说你就照着去做吧。什么是爱神？约翰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爱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如果说神啊，我都没有看过你，神啊，我都不感觉到你存在，你有没有爱他？我自己最清楚。有的时候事情忙或者是心里面不高兴的时候，对妻子的爱，对孩子的爱，对弟兄姐妹朋友的爱就少了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不觉得妻子在，有的时候不觉得朋友在那边，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不要见任何人，少了爱。但是在爱中没有惧怕，在光中没有黑暗，这是爱。爱你去看这个字，我是讲繁体字哈，爱是有一个心啊，简体字没了心了不太好。爱是要有心嘛，你不能说你爱我，哪里见到我骂我，那我这个不感觉到你爱我，不是吗？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永不止息。你要爱一个人啊，中间有一个心，他意思是说你抱定心意，你就是要爱他，你立定心志，你就是要爱他。英文讲得很棒，他说 Love is without if but else， 爱不是说我爱你但是，爱不是说我爱你假如，爱不是说我爱你不然，你加上了 but 你就不对不爱了。所以你不能说我爱你但是你不可爱，我爱你假如你能够考100分，我爱你如果你不这样子我就不爱你，这个不是爱。爱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有一句话说 Home is where you hang your heart。 我们门口不是都有一个有的时候挂帽子的一个架子吗？你挂帽子挂钥匙挂什么，家就是你把你的心挂上去，在家里面不讲道理的，不是说你就可以横行霸道不讲道理，在家里面是讲爱的。各位你仔细去看，昨天我们两个孙女孙子在我们家里面，那孙女就在里面看以前的相片，她分不出她妈妈跟她有什么不一样，她看了她妈妈小时候相片， Is that me?Oh my mom， 一模一样。那我再看我太太跟我女儿的相片，一模一样。各位啊，你不要嫌你的孩子不好，他跟你一模一样。你不要嫌你的妻子不好，几十年以后啊，他跟你一模一样，吃同样的饭，喝同样的水，你怎么教他，他就是怎么样子。 但是爱就是要包容他，爱在心里口难开也不好啦。以前小时候有唱一条歌 Say yes my boy Be my love 等等，那五零年代的歌啦，那条歌的名字就叫做爱在心里口难开，爱是要讲出来的。所以我们那个老祖母堂，这个台湾的林良堂那个周神柱牧师说啊，他现在在推广所谓的宝宝神学啊，那是圣经里面说你用爱宝宝我，你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就宝宝我抱我。他说我们中国人缺少宝宝，抱你的孩子吧，抱你的妻子吧，抱你的朋友吧，抱你的他那次在特会的时候，他就讲这个，然后他就说啊，你们都能站起来哈、啊，夫妻宝宝，夫妻宝宝啊，宝宝一下哈、啊，朋友也宝宝。你要把它做出来啊！我们中国一直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们、哦、我真的不好意思说，你也可能有同样的经验，你的爸爸可曾经说过儿子我爱你，女儿我爱你，大概没有，有没有？我的意思说不是说跟别人讲，是说就是含情脉脉的看着他。我以前很喜欢讲哦，哇，那个追我太太的时候，那个茶不思饭不言的，哎呀，我爱你啊，那个电话都要融化掉了。现在我太太常常跟我讲，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这是爱，您知道吗？因为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这是老约翰讲的。老约翰他叫做爱的使徒，他到了九十岁的时候，路都走不动的时候，人家把他抬到台上面请他讲道，他就讲，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爱。因为我们爱自己都不会，更不用讲爱别人了，不是吗？所以你要想想看，你千万要记住，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国民，为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是 number one， 你不会比别人差，先学会怎么爱你自己，然后向神祷告，让那个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面，那你的爱满出来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就感觉到你在爱他。有的时候真的，譬如说我跟乔阿姨坐在一起，走在一起，在一部车子里面，她不讲话，她不说大气我爱你，她讲我还蛮肉麻的我都感觉到她那个爱在发功啊，您知道吗？爱就是这么厉害，你有这个功啊，您知道。但是你如果说你心里面都是恨，你没有爱，你怎么爱别人嘛？不可能的嘛。你的祝福也是，你的恩典也是一样，你如果心里面都是苦毒，都是忧伤，都是烦恼，旁边人看到就知道你 满肚子忧伤烦恼，不是吗？所以早上起来就说，神啊，谢谢你啊，新鲜的阳光，灿烂的空气，鸟语花香，还有身边睡一个美人啊，真的感谢赞美神，这就是爱。所以你爱自己，再爱别人，再爱邻舍，哈利路亚，这是我们要再一次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三个是我们要通晓真理啊，哦，真理就很厉害，真理是怎么讲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 这句话很不容易了解，被天使看见，什么天使看见？ No， 他的意思是说被爱神的使者看见。你爱神，你是神的使者，你是神的使徒，你就可以看到他。亚伯拉罕看过，大卫看过，我们好多人都看过神。问题是你怎么看他，你爱不爱他，你怎么样追求他的真理，因为那就是真理的柱石，就是教会里面要再一次活出来的样子。我常常祷告，我喜欢说求神的宝血来洁净，来充满，来遮盖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理其实有两条是最明显的，我们常常说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都会背嘛。但是您知道下一句说什么？那不信的就已经被定罪了。我们都不愿意讲那一句啊，因为总讲好话不讲坏话嘛。就好像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不是一样？一样。”但他接着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人的喜年。这就比刚才那个好像延伸了一点，基本上也是一样，是不是？也不错嘛。哎，他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但是源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还有一句话，马太福音没讲，他跟着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的人。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再来的时候，你不爱他，不接受他，他报仇的日子要到了。反对的或者是应着景象的，他都要来做工的，他都有那能力的。所以我们爱神爱人，我们谦卑顺服，我们通晓真理，真理只有一个。至于有些事情并不见得是真理，譬如说中饭要吃什么， It's OK， 你吃什么都可以，只要对你身体有益，不会伤你身体，那就对了。你说什么话，保罗说都可以，只要容神益人就可以，不是吗？那不是说非要怎么样，但是只有神是真理，他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说什么一点一画都不能怎么样改，都不能废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了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您知道吗？我怎么可能谦卑顺服？我怎么可能爱神爱人？我怎么可能通晓真理？拿起圣经想要看，就去孟周公去了。刚刚想做好事情，就人家就惹毛了我，禁不住就破口大骂，我怎么去爱神爱人？是不是？刚刚好不容易憋了很久，不讲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偏偏碰到一个人开始吹大牛的时候，禁不住自己也开始吹了，就要把他比下去，看谁的牛大。您知道吗？乐器有很多种，但是吹牛绝对不是。你敲牛打鼓吹喇叭或者拉小提琴，但是没有吹牛这一个。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求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什么叫圣灵充满？大部分人都说，哎呀，那不是弄鬼弄神吗？或者是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吗？或者是故弄玄虚吗？ No， 那不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柱石，他要为我们带来。你去看约翰福音，他说什么？他一直把神迹奇事翻译作原文叫做 signs and wonders。 wonders 是奇事，没有错， signs 是外面摆的牌子，就指的兴旺爱灵粮堂，兴旺爱灵粮堂。约翰福音里面所有耶稣行的事情叫做神迹奇事，原文是说通通指的耶稣。这本书里面他讲的耶稣医病，耶稣赶鬼，耶稣宣教，耶稣传福音，通通指的耶稣。 Nothing but 耶稣，就算圣灵来了还是指的耶稣，因为他是 executor，
他是一个执行者，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道成肉身，是他受尽了所有的苦难，是他为我们受鞭伤，是他为我们受捆绑受刑罚，所以所有都指着他。圣灵是来帮助的 Helper， 圣灵是来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的 Comforter，圣灵是来辅导我们的 counselor， 圣灵是 helper。 Yes，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讲三一真神的时候，有的教会说那就是圣父圣子圣经，但是我相信正确的是圣父圣子圣灵 Holy Father Holy Son and Holy Spirit， 因为这是真理。至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再一次得到圣灵，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因为哥林多前书二章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看见，耳朵未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生命的事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并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凡以为愚拙并且不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才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能够让我们刚强壮胆，就能让我们活出如圣灵的果子一样，喜乐、和平、仁爱、节制、温柔、善良等等那九种果子。此外他要给我们能力，你不知道，你不觉得有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怎么做都做得焦头烂额，做不出来。像我讲了三天前到，可能还没有一个人受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新约的五旬节到的时候，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彼得就起来讲了新约的第一篇道，多少人受洗啊？截至啊，3000个人，而且那个信的都非常好，天天在一起擘饼祷告赞美神，而且把家产都变卖了都放在一起，都愿意来完全的服侍神。正是圣灵得着他们了，不是说今天我听了什么道我觉得有道理， No， 即使是我们信了耶稣信了基督受了洗，都是圣灵在做工，不然是我们在选他了，不是吗？有的人问我说，到底是不是神选了我们？为什么我的先生他怎么样都不信呢？是不是神没选他？啊，你看他就是印着景象不愿意信呢？没有的，神选了我们，他希望我们。但是你说啊，那其实于牧师啊，你呼召的时候，我要是愿意我就举手，我不就得救了吗？我要不愿意我就不举手，我就不得救了吗？好像是你在做老板，不是吗 ？No。如果你带这个心啊，我要是知道我不帮你受洗，因为我是害你啊，你知道吗？真的要心甘乐意的愿意接受他，那才是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而且神从来没有孙子孙女的，不是说你是接受了神，你的孩子就也是神的儿女，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就自动是神的儿女。 No， 只要接受他的就成为神的儿女，你的儿女不是神的孙子孙女。感谢赞美神，因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服事就有能力的。圣灵降临，在约翰福音有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耶稣要到别家去，他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就到了那个井旁，那时候是中午，他叫门徒去城里面买东西，结果来了一个妇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来到井边，耶稣就跟他要水喝，他说哎呦奇怪了，你是 明明看你的样子是犹太人嘛，你怎么向我的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为什么中午会来打水？她心里面好苦闷啊，谁会中午起来打水呢？我最喜欢中午稍微打个盹儿，不会出去打水的。但是这个妇人她结了五次婚了，到现在她的先生是哪一个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她不愿意看见其他的人，所以她中午趁着人家都在睡午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偷偷都跑出来打水。碰到耶稣了，她走了运了，她的命要改了。耶稣说，哎呀妇人啊，你打水回家喝，你喝了还要渴，唯有喝我的水永远不再渴啊。妇人听了耶稣的道，哇，他丢了水桶啊，心里面好高兴好快乐。原本是一个满心苦闷的人，但是他得到了生命的活水。如圣经所说，耶稣在节庆的那一日，最大的那一日，他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来我这里喝，如经上所记，喝了这水的人就永远不再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神应许我们，他见的人就讲耶稣啊，我今天碰到真神，我碰到也永生神的儿子，我碰到阿多奈，我碰到 El Shaddai， 我碰到耶稣啊，哈马西亚。哇，许多人圣经说都因为他信了主，那是有的能力了，他喝了生命的水，能力活出来了，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要如何领受圣灵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使徒行传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利路亚，赞美神。刚开始我们练的时候是推呀推拉教会，那行走在青灯台光明如同的耶稣说，他们说，你们有行为，有爱心，有信心，勤劳，而且也忍耐，你们末后行的善事会大过先前的。但是所以表示说怎么样，这些人他们是谦卑顺服的，爱人，他们也爱神爱人的，但是你们却听从了那自称先知的耶洗别，跟随他拜偶像，行奸淫，吃不洁的物。所以他们真理搞不清楚，没有通晓真理，所以神说我要用铁杖辖管你们。所以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也没有圣灵来帮助他们的了解。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怎么读都读不下去，唯有当圣灵来启示你的时候，忽然间恍然大悟了。尼柝森在我们中国，在我们的基督教史上一个很大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以前跟我一样毫无能力，他用尽了所有非常努力，但是总是没有能力。他有一次读圣经，读到诗篇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 Good。 下一句，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无眷恋。下不去了，因为他眷恋一个女子，是他从小的青梅竹马的一个女子，他心中虽然这女子没有神为大，但是也放在第二第三的位置，我在地上我还是有眷恋的，不是吗？他读不下去了。后来他挣扎了一阵子，终于痛下决心跟着女子断绝了，从此他练了下去了，在地上我也别无眷恋。忽然间他又大有能力了，你谦卑顺服了，你爱神爱人了，你通晓真理了，你圣灵充满了，忽然间他大有能力。洋人不知道谁，但是洋人知道 Watchman Nee， 尼柝森啊。那个时候欧洲都常常请他去讲学的，请他去讲道的。他讲的最有名的就讲说，在我里面的人 Inner Man， 因为在我里面那个就是约四旬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谦卑顺服。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事情，要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 那是圣灵的工作，您知道吗？圣灵来的时候，生命要转变，人要活出来不一样。所以推压推罗的，推压推拉的教会，他们的生命要完全不一样。感谢赞美神，愿一切荣耀归给他。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